好，我们就用今天这次讲的，我们来谈佛性。无常性是空性，这个无常性在哪里？有为法。你看啊，中论讲如来性是世间性，如来性怎么会世间性？如来性是不是就有佛性？如来性不是如来改为佛就佛性，换一个中换那个字，佛性是世间性。佛是不是体会空才生活？空在哪里？缘起有为法。所以我们这里讲无常，无常就是空义，对，无常就是无常，常我们执着自信才叫常，知道自信不可得叫做无常，对，常不可得叫无常，这就空义。可是这一部我们讲说无常在哪里？没有另外地方哦，不要另外找无常哦，观无常观空，观空成佛，对不对？空在哪里？我们现在这里讲观无常就是观空嘛，观空在哪里？在有为法处，从有为法才能体会空义，对不对？那观空是不是就是如来性？是，所以如来性在哪里？如来性世间性，佛性是世间性，世间性在哪里？在五蕴处。所以佛当初在树下里面，菩提树下，他体会什么？他有没有观什么？他就观五蕴，他观现前的十二缘起，为何有生老死？五蕴生老死不是吗？所以他看这个身心的一切的时候，他体会生老死在哪里？无生老死，颠倒无明相应的流转叫生老死，知道他的虚假叫此灭彼灭，这叫无生老死，忧悲恼苦一大苦聚灭，颠倒了叫一大苦聚苦聚集，观察的时候此灭彼灭叫一大苦聚灭，从哪里观？从现在。为什么观他空？不是我让他空，是我了解他空之后，因为他本来空。那我们就讲啊，自体性无常，这里就在谈佛性啊，自体性无常，我不用灭他无常，我只要认清楚无常，这叫觉性，也就是如来性。如来性在哪里？就是观察我当下五蕴的本来极静意，就像我们今天这次讲的，是不是？所以佛性在哪里？佛性在于我如何去观察五蕴的极灭性。那要观五蕴的极灭性，要从哪里观？从五蕴，五蕴的有为造作当中，看到五蕴本来是极静的。所以我们身上有没有五蕴？有，我们身上的五蕴虽然一直在造作轮回，但本身它是不是空无自性？是，是不是？所以这叫做佛性。有没有另外佛性？没有，就是在这五蕴本身就是极静性，所以每个人都有佛性，但观的人才显发佛性，没观的就是佛性而已。什么叫佛性？这个五蕴当体的极静性，五蕴的有为造作当体的极静性，这个是你成佛的所依。佛陀当初在菩提树下不做其他修行，就是观察自己，因此成佛。所以我们每个如果学佛这样观，我们本身就具有五蕴的虚假，还有五蕴的真实性，那我们只要这样观，就启发我们的佛性。所以每个人都带着那份五蕴的极静性到处跑，那寻寻觅觅，就不懂得回头观察，那带着五蕴在找寻如何断生死，却不知道说其实用你的五蕴反观你的五蕴不可得，这就断生死。 是不是？所以这里面看无常在哪里，在有为法，观得无常，了解这个意义。你看我们前头不是也讲了吗？以此义故，说一切法自体空，诸佛缘觉声闻罗汉，于此一中得离义故，都是这样。这就是佛性啊。所以这个佛性在哪里？它是不是清净的？因为它不可得，当然清净。那为什么它具足一切功德？当我以空相应的时候，你看哦，倒过来，我们所有的过失轮回，是不是因为无明才起的？可是当我知道空相应的时候，明是不是出来的？反过来，过失不再有，反过来，是不是功德由此生？在哪里？只要你觉悟它，一切功德由此显发。为什么一切过失由无明呢？一切功德由明呢？我造了很多罪，做了很多颠倒事，只要我一醒来，你看哦，我因为愚痴错误价值观，我这一生到处做很多坏的事情。我一旦我的价值观一改变，从此我这个身体本来是造业的，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成就功德？我之所以这个身体能成就功德，重点不是这个身体本身，是我的观念。明跟无明，愚痴这个身体拿去造业，智慧这个身体成就功德。你看我们的五世六世七世八世转世成世以后，变成尘所作智，本来是狼狈为奸的五世啊，跟六世啊，然后配合七世八世都尽搞一些有的没有的，现在五世转为尘所作，六世本来是最会攀缘，结果变成妙观察。那个我莫那最喜欢我去掉以后叫平等性质。关键在哪里？观察一切唯是虚妄。换句话说，从有为法当中看到无常意，看到空意。有为法是什么？八识啊。当我看到有为法八识的这种虚假的时候，这就是看到无常意，看到空意，然后因此得离。就像心经所说，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个，这叫佛性。从这里来看，有意思啊。所以与其瞎忙，不如坐下来冷静的自我观察一下。我们不大会休息的，世间人忙啊，出家人也忙，忙到不懂得往内照顾，是不是？忙完了，不用五分十分，摒除万缘，也不要特意观什么观不观。当然，你要怎么观都可以。我讲的是那个最单纯的，静下来，坐在椅子上，冷静的自我思考：世间如此变化，我在干什么？这个干的是因何因缘，因何生灭？我今天所做事情因何因缘而做啊？依此发心有意义。但我在一切造作当中，如果我的身心是依然着的话，这就颠倒。我就这样冷静看到这一份变化如梦幻泡影，就像《金刚经》讲了，冷静下来，包括我的身心，包括我的世间，包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不用勉强，只是贴近的，的确是不要勉强。哎呀，如梦幻泡影，那个骗人的。以你实际你的经验，真的他在不在，我都有一个态度，我都先肯定，千万不要一开始先否定，一定是先肯定，以后既然肯定，我看他个所以然。不要先否定，一旦否定你就看不清楚了。先肯定，我的肯定不是执着，我先承认。我有没有苦恼？有，没有不可得。哎呦，这么一路上就完了。你一开始就不承认他，那怎么面对他？先承认，然后再过来冷静理性的观察他。 先接受这个缘，再观他如何成就。从来学习都是从世俗地才得地，一定是对现前因缘如实观照，才能得其真实义。本来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先看，哎呀，我会不会苦恼？会。我会不会执着？会。我会不会怎么样？这样的观察本来就应该如此。所以学佛的人，他对自己苦恼清清楚楚。所以一个人会说是自己苦苦恼恼的，有在用功，那也苦恼到不清不楚的，危险，都已经生病了还不吃药。好，我们知道，所以有些人在这种观察当中一直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以先承认，然后看到这个烦恼从哪里来。老实讲，当你懂得看清楚它，一般烦恼都不大猖狂的啦，信不信？老鼠只要被猫盯上，老鼠最多躲在洞里，它哪敢随便出来？我整天就像猫盯着它，它还能怎么样？它再猖狂也有限了。最怕是猫睡觉，是这样，是吧？所以它有一个原则。所以说，与其不断的向外攀援，为什么不能冷静下来，对自己的五蕴多点关怀？不是照顾哦，是看看它。这个已经跟着你一辈子的你一样，你有没有认识他？他有几分真实？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个习惯，我安排不了你，但我也知道你不可靠，是吧？循环就是，我知道我暂时舍不了你，我还要靠你。但我就像我们有时候在跟人家讲啊，我暂时舍不了你，但我知道你不可靠，是不是这样？外面不可靠，这个最不可靠，外面照顾一辈子，到最后说拜拜就拜拜，一个都不留你。最无情无义的是你呢，我看到时候一口气之后跟你之后放掉全部都没有。所以往往往往论外面，却不论外里头，里头这个人呢，我们是不是我们的情绪是不是阴晴圆缺？哎呀，最难掌握的还不就是你？所以我们往这边看的时候，就会像四色相近了。只要你不是阿罗汉，不要太相信你自己，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你不会相信你？不是自我否定，因为我看到我的判断，我的情绪，我总有一切。导致随因缘在转，我一直守不住它的稳定，因为我的心是不自在，我的执着是不自在，随缘转我就在动。当我们开始看到这个身心的那种不自在的时候，其实就走向观无我，因为我们观到我们的身心变化的无常，所以我很苦闷，我不自在，我非常束缚，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为什么无我？掌握不住啊，没有一个主宰者啊，因为无主宰者，我才是随波逐流，我才苦啊。要是有我，我怎么会这样？所以我从我的苦看到我不能自主，所以从不能自主，我知道是虚假无我的，就这样。一口气三法印都快讲完了，但这个道理就是拿到我们现实在用的。是的，好，这样可以吧？可以的，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讨论。好，我们就准备上路。所以既然自体性无体，就离开无体，更不要去想象有一个空可证，又是在抓一个无可得，是不是？离无体更无别体，既然都已经不可得了，你还要再找什么题？是不是？我们就隐隐约约能讲完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有的人很狡猾，空，空有没有？空就空，空不可得，空空空，空就空。他一直就跟我用空的逃避。我说，空的原之王到底有没有？你任你回避，只要留有一丝肯定，你始终在世间。空不是用语言回避，空是一种觉悟，如实观察， 有如是如是因缘生灭，有没有这些相？有，但都是虚妄，从来没有否定相。否定相无法安立因果，知道有没有相？有，但所见一切相的因缘都是变动不安，无自体稳定的不动相，没有。所以若见诸相非相，所以他有没有观相？有啊，当然有观相啊。最多最怕的是不观相的观，不观相的观始终不会开悟，因为就如经典讲，离开四处地不得第一地，是不是？六祖讲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都一样的道理。你看，六祖也没读多少书，只因为开悟讲的话，就跟中论就配合了。只是用词不同，道理一样。好啦，就如若如意味离无体而有体者，是亦不然。以如此法非修多罗说故，若为无体是自体者，是亦不然。有的人就空是什么？空以空为体，又来了。这是不是我们这样？我们讲这种话你们听，其实我们多少学佛的人就掉在这里。什么叫空？空有没有？曾经有一位教唯识的就叫他，就认为真有。我说真有你就会出大乱子。我们讲的圣义有，有没有？不断灭，但绝对是恶无我心。好，这个有些东西就是到最后找不出来，硬强安立，依自己的形而上的思维习惯安立有一个法体，空无所有，以空为体。讲这种话好像很高招，其实讲出来不值钱，就是指一句话而已。因为你的空是在理论推论当中，不是只用语词概念，而不是从缘起当中看到我讲的空并不是另有一个空法，我的空是在众缘生灭当中，我要找其自性不可得才说为空的。空意思讲，你这句话要记得。所以我们讲啊，以空为体，你看，不是我们讲主，就是这里面讲啊，如果若为无体是自体者，以无体为自体，那到底有没有体？就算你讲的是如此的抽象，如何抽象，内心一旦有所执，就在世间不存在。你用讲说这个体有没有？不可思议，到底有没有呢？不可思议。我说不可思议有没有？他不敢回答，他只能用不可思议回避。但内心有没有？有，这叫假话。说有不敢说，说无不敢说，只有在空无当中一直回避，一直回避，回避到自己不生智慧。为什么？说有不敢直接承担，说无不敢承担，对一切有无生疑，疑则不闻，就会出什么？疑则不闻。好，是亦不然，以修多罗说不说故啊！你讲这些话在经典都没谈的啊，所以我们看，同样一部经典，你讲到最后弄出来，一切用的语言都是佛说的，但所走的心完全是世俗，是不是？不要以为你引的经典，你引的话，你用你说的话是经典，就是经典了。你引出来经典，我不怀疑。他说经典这么说啊，你为什么怀疑？我说经典这么说，但不是你说那一种的。经典讲一切缘起是空，但你说的空不是空。你引的经典对，但你理解错，是这样。好，是亦不然，以修多罗所不说故，世尊以何等修多罗中说如此法？以我世尊修多罗中都无此意，以非经说故不成就。非大圣啊修多罗所说之意，则不一心，是故非为说言说而得其证啊，并不是你说的算了、啊，你说的也没办法证得啊，要如实啊，是不是？ 所以 这一段是不是很有意思？如果我们仔细，如我们透过这样的解析，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很多的理解纯粹是言说，而这个在言说我们无下手处的时候，它就不容易，你就是说它并不是只有言说，这就是我最近一直在谈，就是概念追概念，概念追概念，从不是对于这个空意如此理解，所以从来我们心不跟它相应的。那如果我们现在讲说，如果我们在修行当中从没有务实的从现前身心的缘起去观察，你就知道这条路你始终都没真正踏上去过。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就算你学再多，你也不是真实建立正见。那你既然没正见，你所做的一切都与佛法不相应，由此说修行无感应应该的，不是吗？那我们现在如果这个正见有的，再回头去看我们一路修学，不能说没功德，但如果以更严整正确的知见来论我们的修学，你就知道其实我们的认知啊，我们现在这里讲还是简单，其实因为时间短，如果有机会去听听我们最近讲的缘起义啊，缘起法，仔细听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才几节课，我们还是讲三个星期的啊，相对会比较细腻一点，包括有一个问答，有问答就比较容易看清楚我们可能掉入的认知错误，这样的学习你会更清楚你很多观念其实不一定正确，就变成似是而非，一直在那里转，那就算懂，有懂不懂，但我们下手从来不是往这边走。有的人是不是刚观四圣谛，四念处有很多人在修，但四念处怎么修，应该是从缘起的角度修四念处，不是一直在观身受心法，你不要一直在说啊，心无常，观心无常，不是，是真的看心的起伏，是抓到心的起伏才说心的无常，是看到心一直相待因缘而生的那一个对心的观察，才能说观心无常，不要又把心无常硬贴在你的心念当中，这样的观心无常只不过是勉强一直在贴它招牌啊，心无常，心无常，但你没有如实去看你的身心怎么启动，所以有的人观身一直观身，我说你观身，你就现在就看你自己，哎呦，我这最近皮肤越来越不好，我就观身不清楚，哎呦，怎么那么多病，一下好一下坏，找那个医生啊，此生死不可爱，稍微不照顾就坏了，那照顾到何年何月，不利用他能修行好好用功，我还能留恋他多久，哎，就算他现在很健康，我知道他是无恩义的人，那天他一翻脸就跟我说再见，所以我现在忍耐的跟他相处，我不得罪他，所以我饮食之节要免得得罪他，那我就利用自己有赶快用功，我知道他早晚要跟我说拜拜拜拜的，这样看到这个身心的不可爱，这不就观身吗？你看那文绉绉的，不如直接这样看，这样看比较会用功，那个看了跟了老半天玩的还不知道是错，我们要强调实际的，对不对？观受是苦，观受是苦，什么受满人家吃冰淇淋，这个受还蛮舒服的，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受虽可爱，有时候叫可爱法之所以难，是哇，它很难掌握，我留不住，尤其是观可爱是什么外骨，我为了守护这个可爱，让我身心不自在，而即便我努力守护它，终究要坏，为了这个可爱我不断追逐，为了这个可爱我用心守护，为了这个可爱我身心掉去，为什么它还是坏掉，就闹哪一边给我一个美貌， 结果慈美梦安安成真，早点觉悟，能用赶快用，用完知道它终要离我而去。所以此这个无常身不计之身，成就自己的功德，这才是修行人应该要用心的。我们现在讲是不是很平稳的？我们也不需要谈很高理论，这反而实际一点不是吗？是不是？这就观身做心法，你要看到他，哎呀，我怎么情绪一直起伏不定啊？别人就是一下好，一下不好，啊，自己好苦恼。以后不要生气，他又生气了。那哎，有时候一高兴就高兴的忘了我是谁。哎，像我也是啊，我说法都很希望很端庄，可是我也没办法做到，一讲起来就忘了我是谁。可是我知道，我要是讲得很端庄，大概就会睡掉一半，所以我知道忍痛，还是为自己说话不庄严找理由。其实有时候我们在面对是，我们是不是以为起舞？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那为何起？当我们投入在法的说的当中，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有所得心？会不会有？一定有，如果没有，我也找正果了。所以一定有，只是我这里有所得心是安立在哪个因缘？有时候是一种为众生，有时候是为身教衰，然后这个是很冠冕堂皇的理由，还是背后还有另外一个挂碍？这个你自己看，你自己对视。每个人，你修你的，我修我的，我值不值？别人看不到，那我知道。我在不断的付出的时候，我自己调整我的烦恼，这是修道人各尽各自己的本分嘛？是不是这样？本来就这样啊！不要论别人了、啊，别人到底怎么样你也搞不清楚。你说：“哎呀，这样不行，换你做看看。”哎呀，他真的烦恼，他是烦恼。所以有的人说：“师父，你是不是生气？”问了，有人我生气他，师父你是不是视线？我是不是视线？真的生气的，师父你真的生气，真的生气啊！我还视线，我才不真的生气。那你生气表示你没修行，我觉得生气就没修行吗？我真的起烦恼，但我在起烦恼里面有没有善法？你气我气，我们两个气的等品质不太一样的。你吃都三合一开或咖啡，我吃的三合一咖啡，我这个比较贵哦，品质好一点。对，同样生气，我依的是个人还是依大众？我虽生气，我带着惭愧，你有没有带着惭愧？我虽生气，我带着自觉，你没有，不一样。我们是为什么而生气？你是为什么生气？因为品质差多了，那有没有生气？还是生气？这一点惭愧，惭愧。本来就这样，都很如实啊，修行人啊，还在那里作假的、啊，是不是？不是无常无慧，一时难改，但就在这里带着惭愧，努力一点一点进步，本来就是这样。好，这个你有没有生气？没有，我是方便世界罗刹身。你看，乱讲，你根本生气就生气，讲那么好听，是好。我们接着，既言故说空无常者，如调伏三密提经中说，我告三密提，眼空无常，无不动，无不坏，无不变，可以故性如是故，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就像心经，对不对？色非空，空非色，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亦无意识，就一样嘛。经典讲来讲去，理由在哪里？不要讲到我们会念，找理由啊。为什么无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明明有啊？好，你跟我明明有，你跟我讲眼耳鼻舌身意明明有，怎么个明明有？你说看看。所以有人讲说明明有啊，好啊，我也承认有啊，那我们来看怎么个有法，弄了老半天，明明有怎么明明没有？呵呵，我就是这样，他不会讲说你笨啊，愚痴啊，明明没有啊，他说明明有啊，你真的越障重，明明没有就没有，不要再想了，就没有，一叫奉行没有， 没理由啊。
对，我们在学我们都学这种了，师父说没有就没有，是没有，
是没理由啊。
所以现在弄了老半天，教也教不来，为什么？没给理由啊，你用压的啊，明明有啊，你说明明有，你看吧，有没有？这真的明明没有，下次还要不要？不要，明明没有，这都对的，因为他自己知道明明没有。所以我跟他讲明明没有，是真的明明没有，你看吧，他也没有嘛，你为什么还要？真的呢，我以为他有，弄了老半天，真的明明没有呢。好，这叫心开意解。从此之后他就知道依着明明没有走了，是不是？所以你看眼耳鼻身在哪里？可以啊，真的有眼耳鼻，你不能说没有。如果一开始就认为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走法就会让他的心不能如实信解。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因为不坏缘起。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有。但眼耳鼻舌身意的有为法，你看到它是因缘一直在生灭，所以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有。但实质上有没有自信不变的眼耳鼻舌身意？没有。所以我讲明明没有是讲这个，有没有因缘因果差别显现？有。这叫做唯识里面有没有依他起？有。如幻有。有没有变寂执？无。没这个东西。依这样的体会有没有如来广大功德？有。生意有，是真的有，不是恶无我性，无人我，无法我，照顾得非常周全，不会有这种一点闪失。这前后呼应，一个比则对，不会讲到最后前后矛盾。所以当你了解道理的时候，你讲任何经典，你听久了你发觉前后一贯。你说你讲来讲去都一样，真的吗？你都讲来讲去都一样，阿弥陀佛，可见我没讲错，因为唯一正道更无一道，我还能讲出两条道，那有问题啦。我就讲出不同的方便，但中间始终就是大正道，叫更无余道，对不对？我讲出两条道，那就有问题。我讲完讲到最后，就只有唯一正真之道，那至少原则守住了，是不是？讲到最后自己矛盾，一下这样，一下见，就是我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是契机。你那个见人说鬼话，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是不是你自己搞不清楚？变来变去，变来变去，自己毫无原则。就学这个经讲这样，学那个经讲这样，放在一块冲突，自己都不知道。那我们今天见这个经讲这样，见经那个讲，还是应缘差别而说，本质都是八正道。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念佛，能不能离开四圣地？不能。我们谈念佛有没有别开缘起法？我们讲说念佛是一方便，再怎么一方便都是缘起法，离开缘起法没佛法。所以谈念佛法门的要说出缘起义，要说出三法印的义。三法印怎么样？空无相无缘。三法印就空无相无缘，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所以当我们谈念佛的时候，能不能观察世间是怎么样？一切法，一切世间实不可得啊，空，既不可得，所现一切相皆是虚妄。既是虚妄，不要爱着世间，叫做无愿啊。所以念佛有没有空无相无愿的内涵？有啊。有没有符合三法印？有啊。有没有符合缘起？有啊。是不是四圣谛？是啊。是不是应该这样谈？对啊。好，我们接着。世尊于此修多罗说空说无常，以是义故知诸法空无常。所以在这个经把空无常放在一块。所以假如你能如实依，所以一般人观无常，你看到一般人观无常有没有会到空义？很少，对不对？其实真正观无常是会到空义的哦。所以我说当我 知道修净土法门，我开始观世间无常的时候，是不是顺向共应？顺向共应，是不是实相？是实相，是不是实相念佛？是，只因为我开始知道世间无常，竟然就开始走向实相念佛，是不是应该这样？本来就应该这样。但现在讲实相念佛，一讲不知道讲到哪里去，讲到大家怕，偏偏实相念佛才真念佛，能如实观察无常业力说法才是真念佛。结果现在不谈实相，就装持名，持名有没有？有，问题你不会持。那我们持名就有用，今天晚上我们就谈看看，持名有用，你问看看，你真有用。我们有几个方法，一测就知道你没有。你念看看，你要讲念佛有用，你就看你平常的生活烦恼，就看你念佛有用没有。那讲大话，你试看看，念佛有用吗？围起来揍他一拳，然后他开始生气的时候，飘阿弥陀，我看他会不会生气，对不对？做大家做完，然后就开始助念。那你认为这助念好用吗？对不对？那我们来助念啊，先揍你一拳，完了揍他一起催你，催完他开始助念。活跳跳的都助念不了，何况要死的人还能助念？助念有没有用？很有用，但你要搞清楚助念要领，或者的话试看看。你现在都脑袋清楚，都助念不来了，你看你要死的时候，你知道打你几拳那痛小痛啊，绑在床上那种吊点滴插管的，你试看看，你看啊啊啊，想要抗议都抗议不来，你试看看那多苦。好，我常讲的抓痒都抓不到的，嗯，痒不痒？痒，抓，嗯，算了，不要再抓，为什么？你都抓错地方，嗯，抓得很苦，算了，就让它痒吧，免得又被你虐待。算到最后只能一种，也讲不出来，也连叫你不要抓都不知道。就是一个无可奈何，你就知道抓错地方，可是怎么抓都抓不到，到底哪里痒他没办法说，就乱抓，抓到他很痛，他只能无可奈何，就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办。抗议，这时候助念，助看看了，没有点子功夫，你光懊恼就气死你了，你还往生。讲的都很好听啊，试看看就知道。修行要拿现实当面对镜，不要自己幻想。好，继续。所以啊，诸法空无常，无常无体，是故诸法性自啊自无体啊，则无体亦成，就是这个无常，这个无我，这个空都不是我去否定的。所以我一直强调，照见无蕴皆空，不是灭无蕴皆空，是照见。你不要麻烦哦，不要乱动手动脚，你只要照就好。你照了就好，你动手动脚会弄越复杂。你说我去灭无蕴啊，这个拜托你复杂了。所以修苦行有没有？苦行是帮助，如果这个苦行是帮助你稳定，不要再爱着，但绝对不是苦行让你解脱，是苦行降伏你出众烦恼，终究解脱是靠智慧，是照见。所以有人迷信苦行，不是苦行不会解脱，以为苦行能解脱叫借镜取见，是不是？所以如果不是如实观照缘起当中的无常亦空矣，除此之外一切叫不正见，是吧？我们就业感上判断，以为不是因而以为因，叫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就颠倒。我现在修行那么好，你看就是因为我怎么修，乱讲，因为你是吃好好的，所以你会满足。你真正的满足是因为吃好，不是修来的。哎，你知道，你现在很快乐，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你在幻想。嗯，
因为你幻想所以才快乐，你绝对不是因为修行，所以你把这种快乐当作修来的，不是是执着来的，所以你这样的快乐很快就会没了。我这样修会不会啊？所以我常跟他们讲，你要有信心。什么信心？你一定不会解脱。师父你讲这话太伤人了。我说我讲实话，因为这中间看不到一种解脱因，这样修下去想解脱难，这叫磨砖成金。我现在讲的用世俗语言，我这样沟通的这样讲，比较大家能接受。那要是祖师大人磨砖成金，就讲非常文绉绉的。那一句话，我就讲你要有信心，你绝不会解脱。他以为我要赞叹他，没想到竟然说你绝对不会解脱。讲实在，一点因都没有，你会有很大福报。要论解脱，看不到因。因为我看不到你从现前缘起上的观察的这一份佛法的正真之道的那个味道，没有啊，你都是往外求啊，你往外求怎么会有解脱？那你做尽世间善事，要不把这些善法的功德回向这一份对法的实质观察，最多也不过人天吧。你必须要把这些所做的善法回向，成为你修善趋乐，成为减少你的爱着，然后这个爱着还要配合你的自见如实观察，这时候就走向解脱大菩提道了。如果不转这一转，什么都在外头。所以任你再怎么修学，依然是外，依然是世间的，是不是？好，所以你看啊，诸法空无我，无常无体啊，好，无自性法，无其是变动无常的。好，如果了解这个啊，则无体亦成。若能如是入修多了义，其义则成；若不入修多了，其义则坏。所以这才是依教奉行，才是经典之所说，才是调伏三密体经所说的啊。为什么它是不动啊？它是无不动、无不坏、无不变，它为什么性如是故？所以我只要如是之见它，才能像心经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啊。这时候怎么样？照见闻皆空，度一切苦。是不是？所以我之前一开始心经念了多少年，照做了几个。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学法就是学会，我们学五蕴就是为了照五蕴啊。所以要不要学五蕴？要啊。但学五蕴是要掉到五蕴的之中，不是，是拿来观五蕴。观五蕴的目的在哪里？观五蕴皆空。所以心经一条一句话，四谛都在里头。是观自在嘛？行深般的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所以先学五蕴，五蕴就是菩提，照是道，皆空是灭，所以就度一切苦。是不是？一句话够了。从开始我们的修行，这一生就在如何知道五蕴，如何照见五蕴，如何照见五蕴皆空，寻求度一切苦厄。这一条话就是我们这一生修行的规律，是不是？但天天念就跟他无关。好，以我所说入修多罗，其义则成。是故性智无体，其义成就啊。好，最后他只是做个结尾啊。一书儒家论一件啊，还诸法体啊，诸法体性啊，法物啊，是有名啊，啊有名义，名义异同啊，就是还诸法啊，体性法物啊，啊是啊，物啊法物啊是啊，有什么有名义异同。是故或言体，或言性，或言法，或言有，或言物，莫不皆是由之差别。
我们所说一切法给它不同名词，其实就是那个法，而那个法本身就算不同名，不过就是有的差别啊，就是你管它讲体啊、讲性啊、讲法，就是那一个，说那一个在那里的那一个，那、啊、那一个是什么？随便你说啊，是体啊、性啊、有啊，嗯，都可以，就是那一个，啊、那一个有没有？一旦有，有没有那一个？有，怎么个有法？因缘有，的确有嘛，那一个。用什么名字安利他？所以，但那一个如何有？既然说那一个是不是在了？在，对不对？有如是相，对不对？有，但他怎么成为那一个？因为众缘生法，说虽说有，实不可得。这就是我们学的，所以有没有法的安利？有没有法律被我们所攀援？有。但当我们在攀援的时候，能不能真正看到它的真实性？这就凡圣差别。好，所以这个他就举一个那个正因啊，因是婆婆，或意自体体，或意为无法有法，或意为无自性性。所以那个是婆婆就在讲，什么叫自体体啊？它只是一个简单的词，就是自体体。或者我讲，无自性，无自性性，就是法有没有它？它以法有没有？有，有，但它的有是什么？就是讲诸法性自无体，诸法性有没有法？我们讲诸法有没有法？有，对不对？换怎么讲诸法？有没有诸法？但这个诸法什么？性自无体，所以叫做无自性的性。那可是无自性的性有没有性？无这个法有一个法，对不对？它以什么为性？以无自性为性，对不对？那无自性有没有性？不行，因为前面已经讲，如果前面讲自体性无体，则离无体更无别离。所以我讲无自性性是为安立法如是如是，我不是要在这个无自性当中又安立有一个无自性的性，但说上我必须讲上，它是以无自性为性，这个是为了安立它存在，但不是要说无自性尚有一个真实体在里头，这样没听到？所以在佛法当中，无自性性是为了讲说，一切法就像圆成时就是无自性性，以二无我为性。但我既然讲二无我的时候，这个性是不是真实的那个执着的性？没有，因为二无我怎么还可以？但你如果说完全无性，就变断灭；如果说有性，就执着。所以我就讲二无我性，无二无我性，有无有无二无，有二无我性啊。它的词就有二无我性，什么性？具足二无我。所以用这个词，有怕你断灭，二无我怕你执着。所以唯识用这个词很有意思，有没有这个法存在？有，但偏偏又二无我。换句话，这个有如幻有，一切佛的功德有没有？有，但我佛的功德必须依空如来藏显现，所以显现的不空如来藏，是因为空如来藏，是这样。好，就简单这个论啊，哎。就到此刚刚好，那我们下午开始看大乘颇有论。这个其实光这么简单一页多啊，里面好多意思，有点担心，有点担心会讲不完，但尽可能啊，好，我们接个缘，就算讲完也没完，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讲不完也可以懂，就算讲不完懂了也够了，是不是？
所以问题不在我，是你们，这样我的责任就可以推脱了。
对，所以有人一开口懂了，有人啊，这个包子坏了，知道不要吃，有人吃完哪有做坏，他吃完了。啊，所以如果能掌握原则，过去自己新修的弟子啊，可以让我们在一个原则的掌握之后，就能了解，听完一步一个原则就能掌握。但有的人因为新修的比较弱，比较不足，就必须缓步才开始有个样子。啊，所以功不唐捐，之前有修没修，其实是有差别的。嗯，好。我们早上课就到此，好，阿弥陀佛。